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们还没有证道之前，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对孩子说话。孩子们，在叔叔好多年前啊，想想几年前了，十多年前哦，那时候我20多岁，我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教课，那时候我教3年级。在这里有谁是3年级？啊，我教3年级的学生，后来4年级我也教他们，5年级也教他们，6年级也教他们。我很爱他们啊，他们变成因为3年都跟着我，所以我到至今我还认识他们，就是知道他们的名字。当然有一些走在马路上，可能我认不出他们，但他们一定看着我，他们会记得我是谁。在前不久之前，我又再重遇到我以前我最爱的一个的学生，他也是最调皮的，很坏蛋啊，也很聪明的。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一个事情，他就是他已经不去教会了 ，He no longer goes to the church。后来我就发现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离开之后，他升到中学之后，在中学的青少年主日学的时候，因为他总觉得他去教会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因为他爸爸妈妈是牧师啊，主恩天呢，你听着，所以没有办法，因为爸爸妈妈是牧师，所以去教会。在长大了之后，他说，我感受不到神。I cannot feel God， 我看不见他，我没有办法经历你们所说的这一切。我去是因为爸爸的缘故。后来在青少年主日学的时候，因为他就是被逼去了，他爸爸妈妈去，所以他就去。去的时候，后来你知道他就青少年了，就调皮了，就不老师教课，他就去做他的东西。后来老师骂他，后来他们就吵架。后来一吵的时候，吵到一发不可收拾，吵得很厉害，两个人彼此相骂，骂了之后，后来他就因为老师，我相信是无意的，因为生气嘛，因为累积了长年累月累积了，后来骂的就是很严厉，而且把很重的话讲了出来。后来这个青少年回到家的时候，他告诉他父母说，不要再带我去教会，因为我去到教会，我看到那老师，我会打他。所以他父母也没有办法。最近我在神的护理当中，没有基于巧合，我相信是神的护理。我又再一次的遇到这个学生，不是我没有骂过这个学生，我有骂过他的，我以前很凶的，只是现在年龄比较大一点，所以就越来越温顺。我20多岁的时候，我骂人说是很恐怖的，好像你这个建筑这么大，对，我以前的教会大概是这么大。他们很坏蛋啊，他们在另外一端建筑物的另外一端，我在另外一端，哇，几百个人，我喊回来，哇，全部几百人看着我，哇，他们几个就乖乖就低着头这样过来。但是为什么我骂他们没有事呢？他们其他的老师骂他们有事呢？后来我发现，可能因为他们接受我骂他们，是因为我爱他们。当学生们感受不到你们对他的爱，而你们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受不了。唯有爱，所以就好像管教孩子一样。为什么孩子受我们的管教却能够接纳我们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很爱他们，所以爱与公益必须要并行。所以我再一次的接触到这个的孩子，我也没有话什么话可以告诉他。我是说，我相信你还要走一条漫长的道路，我相信说神会再一次的把他寻回来，因为他现在正在面对很大的一些的困扰，还有很大的一些的挑战，生命中挑战。他25岁了，我也40岁了，所以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我看着你们长大，我有一个忧虑，就是害怕有一天你们会在教会里面受伤。如果你们早一点重生的话，什么叫重生呢？就是上帝生了你。怎么生你呢？我也看不见，你也不知道。只有唯有上帝生了你之后，你才跟神有这个关系。不然神是你爸爸妈妈的神，不是你的神。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妈妈怀孕然后生孩子？我不是说上帝要怀孕你然后生你，但是有一种的生是属灵的生， spiritual birth， born again。 唯有上帝生了你之后，你才打从心里跟神有这个关系。我不懂几时神会重生你们，有些是自小从母腹的时候 baby 世袭约翰 baby 的时候就重生了，有一些是要等到漫长，好像奥古斯丁一样30多岁才重生，有一些是要做到牧师之后，后来他才重生。有牧师还没有重生的，你们知道吗？约翰卫斯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做了牧师之后，他还是很害怕神，直到有一次他在船上的时候，他有一个重生的经历。我不懂神几时重生你们，但我害怕的就是有一天你们在教会里面受伤啊。怎么受伤呢？有时候你们玩啊玩啊，然后讲一些话彼此伤到彼此，你们就觉得教会受伤然后走了。或者你们不听话给老师骂，后来你放在心中，哇，你恨，然后你离开。或者有一些人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你觉得你受到伤害，后来你离开。也有可能是牧师后来做了一些对不起你们的事，讲了一些无意的话，重伤了你们的心，后来你们离开。在教会是会受伤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番话也不是单单给孩子的，这一番话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一进入教会，我们就要预备心，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受伤，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有罪的人的教会，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可能受伤的。好，我们今天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27章57节到61节。刚才我所讲的一番话，待会你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的讲。我们都低头祷告，我们求恩。主，求你再一次的施恩典给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主啊，你也求你把我分别为圣，用我的口把你的话传讲开来。求你让我每说的一句话都是按你的心意来说，也求主当我每说一句话的时候，主圣灵引导你自己百姓的心，让他们听见的是你对他们的话语。求主你开恩，你怜悯。此时我们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要来到你的脚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因为你对我们的生命有指示。求主你开恩怜悯，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7章57节到61节。到了晚上，有一个亚利马太的富翁来到，他名叫约瑟，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人去见比拉多，请求领取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领了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在磐石里凿出来的。他滚了一块大石头来挡住墓门，然后才离开。抹大拉亚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都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爱主的身子，为主的身子献上，马太福音27章57到61节。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上文，上文的时候，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用了大卫所写的诗，他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何离弃我？”耶稣基督他经历了诗人大卫也经历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他经历到上帝遗弃他的感受，这是曾经大卫也曾经有的经历。所以我们爱主的人，信靠主的人，也有可能像大卫与耶稣一样经历同样的感受，就是觉得上帝不要我们了。尤其我们在苦难患难之中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受。上一篇的信息是在受难节前夕的时候，我传讲，那时候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不在，所以可能你们觉得有点的生疏。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的时候，我相信耶稣是要让我们指向回诗篇，因为那一首的诗清清楚楚的把耶稣基督所要承担的一切表述出来。如果你们好好的回去看诗篇的话，你们就能够明白。后来耶稣气就断了，他再大声的呼叫，气就断了，然后圣所的幔子就裂成两半，表示着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毫无恐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这个的幔子原先是隔着圣洁的上帝与罪人，但耶稣基督的死把这幔子撕开了，结果我们可以毫无拦阻的、毫无恐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希伯来书10:19-22，结果我们可以问一个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好奇，耶稣在十字架死了，他的灵魂去了哪里？耶稣死了之后，他的灵去了哪里？一些的牧者认为耶稣下到地狱，在地狱里面为我们这些罪人受苦。一些的牧者认为耶稣下到地狱是为了要传福音给旧约里的圣徒，他们会引用彼得前书3:19。那结果耶稣他死了之后去哪里？你们要不要讨论一下？给你们讨论一下，你们可以讲话，然后你们给我一个答案。来，真的可以讨论，去了哪里？你们告诉我。你知道，好，耶稣去了哪里？ Where did Jesus go when he dies? 好，我们先来看啊，使徒信经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所以耶稣去哪里？阴间。阴间是什么地方？阴间是不是地狱？认为耶稣去地狱的人请举手。好，来，大的快点，大的勇敢。因为耶稣去地狱的请举手。那其他不举手的，你们认为耶稣去哪里？你们告诉我。啊？什么？阴间。这样阴间是什么？那、啊、你们很厉害哦。好，再来。认为耶稣基督去阴间的举举手。好，我问你们，阴间是什么？啊，好，首先我赞同加尔文、伯格夫、古鲁登，有许许多的、学者们他们的看法。耶稣基督死后并没有下到地狱，阴间不等同地狱。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阴间在希伯来文叫血欧，在希腊文叫 Hades， 血欧 Hades 不一定就是地狱。很长的时候 Sheol Hades 可以表达就是埋在地底或者死亡啊，或者在坟墓里，在地底下，有一些少数的时候才指向地狱。亲爱的弟兄姐妹，早期的使徒信经，这个使徒信经是教会写的，不是使徒写的，我再重复，使徒信经是教会写的，不是使徒写的。在早期教会里面，这个降在阴间这一句话是不在使徒信经里面的，在更早的梵本里面是不在里面的。但后来教会为了要更好的表达一个的事情，结果他们把降在阴间给加了进去。那结果早期教会为什么要加这个耶稣下在阴间呢？降在阴间呢？要表达什么？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2.16.8 基督教要义里面，加尔文他就认为早期教父们他们所要表达的就是耶稣真的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受苦和受死，所以用降在阴间来这样的表达，好吗？所以我不相信耶稣基督下到地狱啊。这样我问你们，耶稣去哪里啊？啊，很好，长老，你看，去了乐园。在路加福音23:43，耶稣对那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啊，那时候那强盗要死了，他说：“耶稣，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那乐园是什么地方？乐园就是天堂。天堂就是乐园，这个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的课题，我用很简单的话告诉你们，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牧者他们还是认为基督徒死了之后下阴间，这是一个看法。有一些的认为耶稣基督徒死了之后睡着睡觉毫无意思。但是你如果有疑惑的话，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伯克夫的系统神学后半段，你可以来查考，他有很详细的解释。在这里的时候我只能简单的告诉你，乐园就是天堂，天堂就是乐园。在哥林多后书12:2-3，启示录2:7，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事实。 Paradise is heaven, heaven is paradise. So Jesus when he died he goes back to paradise, back to heaven, back to the Father's hand as he wait for resurrection.所以耶稣基督他死之后，他回到乐园，回到天堂，等候三天后他复活。所以耶稣在他断气的时候，他大声呼叫，在路加福音23:46，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他不是下到地狱里去。虽然有许许多多的牧者这样的看法，我尊重他们的看法。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在马太福音27:57，当耶稣他气断了之后，我已经解释了耶稣去了哪里，然后我们先来看耶稣的身体他们怎么的处理。在马太福音27:57，到了晚上，有一个叫亚利马太的富翁来到，他名叫约瑟，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人去见比拉多请求领取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的门徒，这门徒叫什么名呢？约瑟，亚利马太，约瑟 Joseph Arimathea。 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有到底有几个门徒？真的只有12吗？不是，耶稣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门徒的，单单12之外还有72。如果你们熟悉圣经的话，有一次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72。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位是他的门徒，但在他耶稣所特别拣选的门徒里面只有12，这12是将来要做使徒的，一个是出卖他的。这个的约瑟亚利马太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到底是谁呢？原来他在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当中，他是公义会里的其中一个元首。哇，好惊人啊！那个 判耶稣死刑的那个公义会里面，他是在公义会里面的。在路加福音23:50，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一个议员，为人善良公义，是犹太地亚利马太城的人，一向等候上帝的国。这个人很虔诚，他等候上帝的国，并不符合众人的计谋和行为，就是他不符合，就是他们要杀害耶稣这个事情。但势单力薄，只有他一个人的，可能他也没有告诉人他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是一个暗暗做门徒的人。在约翰福音19:38就讲到说，他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 ，secretly become a disciple of Jesus secretly， 他暗暗的做门徒，比拉多就批准了，把他便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批评这样的人哦，哇，这种人缩头乌龟耶。偷偷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耶稣的门徒。我以前就会批评这样的人，我会说偷偷做门徒的，做到门徒没有人知道他是门徒的，这种人不是真的门徒。我以前很鲁莽，我以前会这么的说，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了，圣经却称约瑟为耶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在环境的压力里面呢，我们是可能会偷偷暗暗的做门徒的。你不相信吗？因为你还没有在那种的处境里面。你们知道，如果在中东的回教国里面，一些的地区，尤其是那些基督徒少到真的是看不见的，有回教法的地方，你信了耶稣，你敢公开我就是基督徒，你敢这么说吗？啊，你可以说了，你说了之后，你马上就要被斩头了，因为按照回教法，你改教的话就要被砍头杀头。所以有一在中东的这个的地方恶劣的环境里面，是有一些人是暗暗做耶稣的门徒的，他们连聚会都是要静悄悄的，他们带着恐惧战惊，当然也是喜乐的心，谨慎的来朝见主，敬拜主。然后在新加坡里面，我们在马来的同胞里面，你们知道有基督徒吗？知道 ，There are Christians in the Malay group， 但他们做门徒的时候是静悄悄的，他们不能告诉他家人，因为告诉家人就会逼迫他们，伤害他们，所以他们是静悄悄的，连我都不知道他们的教会在哪里。I do not know where their church also。They worship God secretly。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有一些人是真的被情况所逼暗暗做门徒的。所以我佩服那些说我就是耶稣的门徒的后来被杀的人，我佩服他们，但我不敢批评这一些的人。但结果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当耶稣的身体，他耶稣死亡之后，有人需要为耶稣收取他的身体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的时候，那结果这个的约瑟，这个暗暗做门徒的约瑟却站出来为耶稣收尸。那在此时的时候，12门徒跑到哪里？为什么没有人为耶稣收尸？那结果因为要到比拉多的面前，要面子要够大，要有能力到比拉多面前要求这个身体，约瑟就到比拉多面前请求说，你让我给我耶稣的身体。其实在此时的时候，他站出来是很危险的，因为他站出来，他跟一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祭司长长老们所憎恨的耶稣，他们要为他厚葬哦，就是 proper big funeral啊，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每一个人就知道，哇，原来他是仰慕耶稣的，他是跟随耶稣的，是很危险的。但他就在此时的时候站出来，挺身而出。那原本那些光明正大跟耶稣的人全部跑得完，只剩下这个约瑟站出来，就在这个的时刻，他却站了出来。不仅这样，他还把他的一个的坟墓加坟哦，献上。坟墓，犹太人的坟墓应该是这样的，上次给你们看过了。啊，就是在通常他们的这个是山的石头啊，然后他们凿一个洞， 啊，那个坟墓是可以很大的。通常啊，这个的坟墓是一个家族可能只有一个，因为很难做、啊、这样的坟墓，不像华人哦，这样埋在地底。这个是要那个这个的石叫 limestone 叫什么？啊，你们懂吗？中文啊 ，limestone 叫岩石啊，就是比较软的石头啦，啊，比较软的石头才可以凿进去、啊，然后凿一个洞。所以这些的石，这些的坟墓通常是可以埋整个家族的，不是一个单单一个人用的。但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而言呢，如果埋一个囚犯进去的话，整个坟墓就不可以用了，因为不洁净啊，你明白吗？但此时的时候，约瑟就把他的新坟墓献上，原本应该是像是为他整个家族预备的，啊，要出很多钱来找工人，这样挖挖挖挖挖挖挖，然后他却把他的坟墓给献上，给主耶稣用。在这里的时候，马太就特意记载了这约瑟是个富翁，因为他可能是要让我们这些熟悉旧约圣经的人看见圣经上帝的话被应验。以赛亚书53:9就讲到耶稣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马太有可能有这样的意图。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59，约瑟领了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在磐石里凿出来的。他滚了一块大石头来挡住墓门，然后才离开。啊，石头应该是这样的，这种大石头，然后离开。亲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在反省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当时候活着的那个财主，我会愿意把我的新坟墓献上给主的身体用。哇，很有荣幸。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是当时候活的财主的话，你会不会也想要这样做呢？我想你们应该会愿意。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叹息，哎呀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耶稣今天已经回到天上了，我没有机会再坐在耶稣的身上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从另外一个的属灵的角度，耶稣的身体如今在哪里？你们知道吗？耶稣的身体现在在哪里？天上，在父的右边。啊，耶稣复活之后有身体的啊，在父的右边。但从一个属灵的角度而言，耶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奥秘。It's a spiritual mystery. 当耶稣与透过圣灵把教会，就是教会，什么是教会？不是四面墙啊，教会就是他的百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就成为了他的身体。所以约翰福音14:20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Spiritual union， 属灵的联合。我们与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他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不只单单在天上，我们也就是他的身体。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所以在哥罗西书1:18，使徒保罗说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所以你从保罗的教导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身体就是什么？教会。这是一个属灵联合而有的这个的奥秘。我们就是耶稣的身体。在哥罗西书1:24，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觉得喜乐，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所以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为了教会。 Whatever that is done unto Jesus' body is done unto the church. Whatever is for the church is for the sake of his body. 所以在英文的翻译是 for the sake of his body, that is the church, 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后来保罗把一个很深的一个的属灵的奥秘讲出，你们注意看。保罗说，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苦难的不足。保罗说他受苦，他要他在受苦的时候 补满耶稣基督受苦的不足。哇，耶稣受苦会不足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受苦会不足吗？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耶稣受苦不足，还需要我们这些信徒来补吗？那结果后来如果你很明白的话，你能够明白这个耶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概念，明白这个属灵的联合的奥秘的时候，当你如果你明白的时候，你再看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你能够明白就是有些时候使徒会把教会称为基督，来到这个的地步。有些时候在一些的经文里面啊，我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里面，保罗会把甚至把教会等同于基督。 Paul, because he knows about this spiritual union between Christ and his people, at times in 1 Corinthians chapter 12 verse 12, he sees Jesus as the church. 当然教会永远不可能是耶稣，但是他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为了表达教会是属于基督，就好像是教会就是基督一样。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不是说他的受苦可以补满耶稣的苦难的不足，他要表达的就是保罗受苦是可以补满教会在苦难中的不足。你们仔细听啊，希望你们能够醒过来，因为我知道不容易。亲爱弟兄姐妹，其实教会，你们知道教会是有其中的一个的必经之路就是受苦，你们知道吗？教会会要像耶稣一样要在地上受苦，然后进到荣耀里。所以保罗知道一个属灵的奥秘，教会既然要受苦，他说他愿意在他的苦难当中补满教会苦难的不足。所以你说你把这个补满基督苦难的不足，你读成补满教会苦难的不足，你就能够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因为保罗有些时候把教会视为基督，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希望我有一天如果主真的要我也补满教会苦难的不足的话，我希望我祈求主也给我足够的信心力量来补满教会苦难的不足。那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有这个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的概念，他到底从哪里来？ Where did Paul get this idea that the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你们知道吗？原来他在逼迫教会的时候，主曾向他显现。当保罗在逼迫教会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七节，我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圣灵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时候保罗在逼迫谁？他在逼迫教会。但耶稣说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的属灵的奥秘和真理，凡是坐在教会身上的就等同于坐在耶稣身上，凡是伤害教会的就等同于伤害耶稣基督，因为教会就属于基督。这是一个属灵奥秘的一个的联合。我们从耶稣直接的教导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耶稣这样的说，你就能够明白。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到，然后我们再跳到四十五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剪出这两节经文，你们就能够明白。在耶稣他审判的那一日的时候，耶稣比喻说他审判的那一日的时候，他所要说的话，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这些小孩子啊，任何最小的，你们认为最看不起、最没有用的、最鄙视的，在教会里的，坐在这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四十五节，王要回答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凡是我们看到那最小的，你最看不起，在教会里面最看不起，你最讨厌的，最没有用的，你最鄙视的，而孩童们，你没有做在他们身上，耶稣说你就没有做在他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这个整个原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了，凡是坐在教会身上的，就是坐在耶稣身上；凡是没有坐在教会身上的，也就是没有坐在耶稣身上；凡是逼迫教会的，就是逼迫耶稣本身。然后结果我现在问你们呢，你们爱耶稣吗？你爱他的身体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对待教会的态度就是等同于对待耶稣的态度？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it that the attitude that you have towards the church is actually to the attitude, same attitude towards Jesus? 你有没有想过，对待弟兄姐妹的态度也等同于你对耶稣的态度？ Have you ever thought that the attitude you have towards your brother and sisters in Christ is the attitude towards Jesus himself?我遇过很多人说他们爱耶稣，我遇到很多，但我发现一样东西，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爱耶稣的时候，他们却不爱教会，这是我很难理解很难明白的事情。一个说他爱主的人却不爱教会的话，我很难理解，我真的很难理解，因为我在圣经里面我确实看不到这个的事实，我看不到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凡是圣经里面的圣徒，都是为着教会流泪，为着教会牺牲，为着教会付出的，因为他们知道教会的重要性，因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圣体，教会是基督看为至宝的。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看爱看不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说每一天说我们爱上帝，我们爱耶稣，但我们如果我们不爱弟兄姐妹，我们不爱教会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在欺骗自己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爱教会是非常困难的。It is very difficult to love the church. 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我们在这里就有很多不同文化的人。教会里面有不同国籍的人， Church has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y. 教会里面有不同意见的人， Church consists of people who have diversified views. 所以要爱教会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你们在当中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恩约教会，是之前因为在你们原先的教会里面受过伤，所以你们现在来了恩约教会，所以可能你们对教会有一种的恐惧，你们有一种的设防，说我要保护自己，因为你们受过伤，所以你们要保护自己，你们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单纯的来爱教会。有一些人是因为曾经受到牧师和长老或者执事的欺负欺压，然后结果受伤，没有办法再爱教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不是完美的人，也曾经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后来很生气我，他们气我牧养的方式，后来他们离开教会，他们对教会很失望，他们离开。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打从我的心里，我是尽量为着你们的益处而行的。打从我的心里，我都是愿意牺牲自己为教会摆上。如果我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要求，请你们饶恕我。如果我曾经做不公义的事的话，你们可以指责我。 我是尽量的为着教会而行的，但我毕竟是人，我有我的局限，我有我的难处。如果你们对我失望而导致你们不爱教会的话，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对不起。 If I'm the cause of you not loving the church, I say I am sorry. But I hope that I'm not the stumbling stone for you not to love the church. 我希望我不是那成为你们爱教会的绊脚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约瑟他这样的爱耶稣的身体，甚至为了牺牲冒险的到比拉多面前要求他的身体，如今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难道不去爱他吗？但教会就像耶稣的身体，是血淋淋的，是肮脏的。你知道约瑟他要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的时候，耶稣是血淋淋的，因为他已经被鞭打了，他被钉十字架，全身都是血，要清洗的。教会就要像我们像约瑟一样细心的去为耶稣的身体去清洗，要细心的把耶稣的身体裹上，然后把最好最新的坟墓给献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如今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在苦难当中，我们更要爱他们，我们更要扶持他们。我的牧养的方式跟很多的教会的牧师不一样，我没有批评他们的意思，但是我的负担不是在于那一些有特别能力的人，我是在那些特别有需要、有软弱的人。有一些的教会的牧者，我看到他们每一天，他们所探访的人只有那一些有钱、有势、有力的人。但我立志说，当然他们会骂我了，因为如果我这样的牧养的方式，教会永远不会壮大，永远不会起来。因为教会在很大的层面是需要这些有能力的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得到他们的扶持，教会才可以兴起来。所以我是一个浪费时间在一些人觉得不重要、无助、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的，有一些的牧者会这样认为的。但我却认为主的爱是要扶持那些有需要、有软弱的人。当那一些你们有能力、有力量的，那你有一天你们软弱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我会关心你们，我会帮助你们。当你们在健壮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时，不会太多的去关注你们。但是就是如此，我们要爱这些在受苦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关心，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我希望我们都可以一同的站起来。就像当时候净水执事他生病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跑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说，建发牧师，净水执事如果他的医药费没有办法承担，我可以奉献，我们一起来帮助。教会就应该是如此的。 The church should be like that, where we really concern for one another and love one another。61节的时候，我们后来看到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都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这两个的妇女是爱耶稣的。这个的莫大拉的玛利亚就是曾经被七个鬼附着的一个女人。这另外一个的玛利亚就是使徒约翰和使徒雅各的母亲。这几个女人她们都是很爱主的。后来你们就知道他们不是坐在那坟墓里面坐着看而已，不是，他们其实我相信他们心里在筹划，在安息日过了之后他们要来告耶稣。所以在马可福音16章1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我相信教会里面也有爱主的妇人， 真心愿意为主付上的羔人，为愿意来羔耶稣的身体的妇人。如今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姐妹们起来啊，你们要羔耶稣的身体，弟兄们起来啊，我们要为耶稣的身体而献上。弟兄姐妹，所有圣经里面的圣徒，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圣徒，所有的使徒，凡是爱耶稣的人都爱教会。 I repeat again, all the prophets, all the saints, all the apostles, whoever who loves Jesus love his church. I cannot find an exception. 我找不到一个的例外。耶稣三次，他后来复活之后三次问彼得，彼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后来耶稣回应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什么意思？你照顾我的教会，你关心我的教会，你扶持我的教会，牧养他们，喂养他们，看顾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爱耶稣吗？我相信你们是爱的。你真的爱耶稣吗？我相信你们是爱他的。你们真的爱耶稣吗？那你们爱教会，爱主的百姓，爱主里的弟兄姐妹。最后我要问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愿意为像约瑟一样为主而献上吗？ Are we willing to give for the body of Christ? 总结今天的教导，约瑟为主的身体献出新的坟墓。Joseph presented a new grave for the body of Jesus. 今天主的身子也是教会。Today, the body of Christ is also the church. 希望我们也能够爱主的身子，为主的身子献上。Hope that we can learn to love his body and offer to his body. 我们一同低头，我们自己为希望主对你们说话。我们每一个人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回应主。如果我们有爱主不足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爱他，爱他的身子，爱他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位耶稣的门徒，当他在他年老服侍的时候，当他在他年老服侍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所在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苦难在发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受逼迫，教会在那个时候几乎就要灭亡了。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教会，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他说你们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他说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 个人要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讲道的应当按着神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唯要在一切的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永永远远。这位人就是彼得。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皆是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
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简短的安静，然后我们举行今天的奉献。